纽约时报发文感谢习近平落中共面。北京四通桥事件升级，彭立法恐被重判引关注。鉴于北京台国安局长指武力攻台无赢的可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正在召开，党传媒人民日报10月9号发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网上宣传片 CPC， 号称要展现中国在中共和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而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一篇充满讽刺意味的文章，习近平谢谢你，直接就落中共党传媒的面。与此同时，灾难正在在中国酝酿。党传媒这条宣传片长2分50秒，用英文讲述，配上中英文字幕，围绕习近平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展开。自称中共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发展崇高事业，只不过宣传片提到的人民和中华民族就正在受灾难。河南禹州年仅14岁的女中学生在隔离地点发高烧，家属求助但是就被无视，最后这个女生因为急性脑炎去世。新疆乌鲁木齐友爱医院门口有四位临盆的孕妇，其中一个子宫收缩，其他三个人就穿羊水，本来应该是急症，但是大伯就拒绝他们入院，由夜晚挨到日头，最后他们唯有在条街道生仔。广州一名211硕士，即是21世纪重点的100间大学的硕士就说，今日失业了，公司资金链断了，现在能够有工打的都成为一种奢望。而上述的悲剧就并没有动摇中共的清零政策。河南省郑州19号开始封城，一段郑州市政府的防疫要求说，跟着下来三日，任何小区不准放出一个人，医院工作人员不准回家，医院不准接收就算是一个病人，除非有生命危险的。公检法司工作人员不准回家，食住在车里面，街上面不能够见到一个人。网上传出陕西省西安市要在一两日内封城，当地传出的消息说，西安疫情有严重的趋势，有几个地方被政府围封。陕西教育厅内部讨论认为今次疫情可能比去年更严重，考虑将学生封到12月甚至过年，因为市委和省委书记还在北京，当地是束手无策。一轮轮灾难正向中华民族侵袭，怎样解决呢？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和党传媒的宣传片都没有提及。除了令中华民族蒙受苦难之外，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和一带一路就令西方认识到中共的本来面目。党媒体的宣传片专登用英文讲述，但是恐怕再难说服西方。就连立场偏左的《纽约时报》亦都在18号发表观点文章，习近平谢谢你。文章说，习近平的统治总有一日会被视为美国以及其他自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意外惊喜之一。十年前西方对中国抱有期望，习近平粉碎了这些希望。现在如果说政治对手川普和拜登有任何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必须阻止习近平或者中共。文章说，习近平的党内大清洗、镇压新疆人、外交霸凌、拙劣的经济政策、清零等等政策，就令美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想成为你统治下的中国，就算只是一日。文章最后对习近平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合众国是有缺陷的，我们知道我们的领导人是有缺陷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边缘有裂痕，但是仔细看你一眼，我们宁愿选择这一切，亦都不愿意选择你的阴暗方向。要多谢习近平令美国人意识到这些。 中共二十大前夕，在北京交通要道四通桥悬挂反袭横额的四通桥勇士，网名彭在州的彭立发被捕之后，外界担心他未来的命运。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表示愿意为他辩护。美国之音十九号报道，莫少平说，他请我，如果他亲属而且经过他本人确认的话，确实希望我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我可以担任他的辩护律师，没问题。莫少平分析，公安机关认为他涉嫌犯罪的话，有可能涉嫌三项罪名，一是寻衅滋事罪，二是煽动国家颠覆政权罪，最严重的一项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共刑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重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海洋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向本台分析指出，由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女仔董琼瑶的遭遇来看，中共对彭立法的打压不会松手，所以我判断当然就是绝对会进行重判的一个情况。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表示，在台湾挂横额被重判是不敢想象的情况，那根本就是言论自由来的。以台湾来讲，乱挂布条的话顶多就是罚钱的。赖荣伟认为这件事会带来中共执政成本上升的压力。你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是好的，因为你们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那现在人民有不满的话，只是挂个布条，你就要来重刑宣判。大陆的人民心声就会开始质疑，加上经济发展又不好，中共的执政基础就慢慢地崩溃。中共执政成本就不断升高，直到有一日破临界点。那国际社会也都会由你这件事来解读，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四通桥事件发生之后，虽然中共严厉封杀相关消息，但是近日中国各地的电线杆、公共交通车站、厕所等地方还是不断涌现，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等标语，响应彭立法的抗议诉求。中共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大会议上说，不排除对台湾动武。对此，中华民国国安局长陈明通表示，他要郑重告诉北京当局知，武力攻台是没有赢的可能。综合传媒报道，二十号中华民国立法院国防及外交委员会审查民国112年度，即是2023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家安全收支公开和机密部分。公安局长陈明通在会议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国安局有注意到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政治报告有关对台湾的部分，当然是旧调重弹啦，不过这次更强调不放弃武力对付台湾。陈明通说，过去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世界上的第二经济体，咁係喺冇統一台灣之下完成噶。台灣就由一個戰後出口賣香蕉賺外匯嘅國家，到今日賣最高端嘅晶片俾全世界。台灣人均 GDP 預計今年會超過日本、南韓，咁係喺冇被共產黨治下嘅成就。所以好清楚，兩岸應該互相尊重，各自發展，先至係人民嘅幸福。陳明通表示，他要郑重告诉北京当局知，武力攻台不单止没有赢的可能，甚至会造成国际经济制裁、外交孤立，断送了习近平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民族的罪人。封城封区集中隔离正在在确诊人数极少的城市上演。据中共官方通报，10月19号广东全省确诊人数是84宗，其中广州50宗，不过广州就因此启动规模惊人的封控措施。有当地网民披露，现在的广州无数个小区和道路被水马围封，就好像长城一样， 每日上演午夜大巴士拉人隔离的剧情，总是拉不完。如果中共的数据库显示你和中共病毒感染者有空间交集，轻则会被黄码，重则就会被强制隔离。封控、核酸检测、高价送菜已经成为百姓生活的常态。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一位健康码被无端端变黄的男子去做核酸检测，沿着排队检测的队伍行了好耐，依然见不到龙尾。有网友披露，这些人都是被黄码的，需要一次阴性检测结果才能够变回绿码，否则他们就寸步难行。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已经激起民众极大的反感。网上的一段影片显示，一名男子路窄一处核酸采集样本站，广州市民江先生无奈向本台表示，我们现在很多普通人都知道这个疫情不是肺炎，就是一个感冒，他现在还搞成这样。除了广州之外，封城、封区、集中隔离、全民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亦都在上海、呼和浩特和哈尔滨等地坚持进行。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表示，清零政策到明年中共两会之后亦都不会结束，因为他们最近公布的 GDP 增长只是不够 2%， 而习近平就完全毫无畏惧，他反而用共同富裕的讲法来麻痹民众。我想这个才是目前中共统治下最悲哀的一个情况。江先生向本台表示，现在中国人的不安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很多人都想办法要走，特别是最近几年大家生意都做不住，倒闭的越来越多，现在这个共产风又吹到来，很多私营企业被共产，现在他要控制你不让你走。其实我们大家都清楚，他现在封控的已经不是为了防疫，他现在就是为了控制国民。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亦都认为，中共的清零政策会持续，因为这个已经就是习近平的政策一个标志。即使中共严苛的防疫措施令中国社会乱象重生，但是当局仍然不惜代价要坚持疫情清零，好像上海就不断扩建方舱隔离站。根据路透社19号报道，上海市政府和建筑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人民币13亿8千万的建设合约，要在黄浦江的复兴岛上面建立一个隔离武汉肺炎的方舱医院。文件显示，新建的隔离方舱医院占地大约14万平方米，拥有3009个房间，预计用于隔离武汉肺炎阳性病例和密切接触者，估计可以容纳3250个床位，但是文件就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建设时间表，上海市政府亦都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查询。另外，根据网友近日发表的影片显示，上海徐汇方舱、上海徐浦大桥方舱、上海江湾体育场方舱、上海渭南镇方舱都已经建成或者投入使用。上海多地疫情再度爆发，截至10月19号，上海市有50个小区或者街道被划分为中风险区域，亦即是话20大还未开完，上海多个地区又封了。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到处都可以见到转送隔离人士的大巴士。影片中有人无奈话，又开始了，没完没了了。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一直以来对于习近平连任，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他连任中国人就更苦，所以非常不希望他连任，但是亦都有人认为习近平连任是加速中共解体，由这一点上高来看是好事，因为造成一切痛苦根源的是中共这个邪恶体制，这个体制不解体，换边个上台都是一样地统治，苦的还是老百姓。观众朋友，你又怎么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 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